好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NBA 的课程。接下来我们要谈软硬体的执行环境。那，一般当我们 SQL Server 安装起来，那我们通常都会注意到这些。我们会希望 SQL Server 会有好的反应时间，我可以支撑多的同时上线的人数。好，然后要了解它每分钟的处理量到底有多少，CPU 的使用率，然后机体使用率。跟磁碟的 LPS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测量 SQL Server 到底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效能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么多，我们先来谈，比较是谈 CPU 跟磁碟 IO 的部分。好，在 CPU 部分其实不会有太多的问题，通常一台电脑就看你上面装了。什么样的 CPU 有多少核心？好，只是呢，我们在之前遇到的一些状况中，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反映，诶，为什么他买了一台新的 server 进来以后，怎么感觉他在测试的时候，这台电脑的效能比之前旧的还要差呢？好，这里有一个很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，叫做电源管理。那当我们在 Windows 里面预设的电源管理是采用平衡型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电脑没有在处理太多事情的时候，Windows 会要求 CPU 去把它的时脉往下降，然后以较低速、较省电的方式来做运作，就是像我们图中右边的状况，好。那我们也可以调整我们的电源管理，调整成高效能。那这时候它就会完全的以100%的效能去做运算。那这一点是可以有透过电源的Windows 的电源管理面来做调整。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在一些朋友上面的主机，特别新主机购置的时候，常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如果说它因为在测试的时候，可能这时候没有太多大量的负担，而都是只是一些程序在做测试。那这程序如果是单执行序的状况下，那没有办法把 CPU 用到满载。那可能 CPU 它在做运算的时候，一开始在很比较低的时脉，等它开始做一下的时候，发觉我后面的处理要很多，我需要把时脉拉高，就一拉高，哇，一下子就处理完，马上又掉下来。所以它就会一下子，差不多在比较低的，一下到高，一下低，一下高，好，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可以考虑把电脑的效能把它改成高效能，然后直接是在以最高速的状况下去做运算。好，这是电源管理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影响 SQL Server 的效能里面还有一件事是磁碟。那以磁碟来讲，我们目前大部分的主机通常都是选用 SAS 或者是 SATA 的。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好，一般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server 型的主机，那可能我们可以选到有 SATA 3的界面，看起来它最大的频宽有达到了 6GB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所选用的 SAS 呢，它也会达到6GB，那可是一个同样的这两种不同的硬碟界面，我们要选哪一种呢？一般在主机上面，我们比较多的会去建议使用 SAS，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因为虽然看起来最大频宽是相同的，但是 SAS 是属于全双工，好，不像 SATA 它是属于半双工的方式，所以 SAS 的会比较快。另外一点，一般 SAS 的硬碟通常在选购的时候，按照的它的大小跟容量，它可能有1万转或15000转，而比 SATA 3的硬碟通常都是7200转或者1万转来讲，它相对的来得比较快，但它有利就有弊，所以以 SAS 的硬碟来讲，比方说，300G 的 SAS 硬碟，那差不多跟 SATA 2TB 的硬碟可能就会同等价位。所以有些时候，我们如果选用 SATA 硬碟的话，那它可能虽然有比较大的容量，但相对的速度就会比较慢。好，这是指单一颗硬碟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硬碟把它的容量兜起来，我们需要来把它建一个 RAID。那 RAID 呢部分我们可能可以建 RAID 0、RAID 1、RAID 5，哦，或者 RAID 10、RAID 50或者 RAID 6。好，当我们要多颗硬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可以选一种，是我们把这些硬碟全部都放在这台主机内，我就像我们上图的上方这一种的方式。那我们把所有的硬碟都放进去，那这就看这台主机所能容纳的硬碟。好，那以我们图上的范例，比方说以 IBM X3650M3 的话，那我可以接到这12颗的硬碟。好，那但是如果你要再多，那你就可能没有办法了，你就要再利用外接的下图的方式，我们用外接。那比方说我们很常来架设 SQL Server Cluster 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采用像下图的方式，我们会用一个外接的 storage 来存放我们的硬，来放我们的硬碟。那这样的硬碟呢，它可以放的硬碟颗数就相对来得多，不是不止只有这个机柜，它还可能可以再延伸其他柜，可以到100多颗的硬碟，然后这样子，可以透过光纤或者其他连接方式来让大家来使用。好，那除了我们要了解这些之外，那我们要了解，在我们 SQL Server 当在使用这些储存装置的时候，那它到底是循序存取还是随机存取？一般在 SQL Server 的操作，除了我们一般的做 data file 的读写之外，那其他大部分都是循序的。好，那当我们要了解到这些以后，我们会来决定到底什么样的硬碟才是我们所需要使用的。好，在图下我们介绍大家一个工具，叫 Crystal Disk Mark，大家可以考到这个右下方的网址，这个 Crystal Mark 点 info 的这个网站上面做下载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程式来检测我们这样的一个storage 的效能。那以图上面最左边，我们有用一个范例，是我们用个 RAID 5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使用了8颗硬碟来做 RAID 5，好，那使用 SAS 硬碟。那所以它的以 sequence 的速度来看，它每秒钟的 read 就超过550 mega，那 write 超过每秒钟453。好，那中间的是我们用一般 SATA 2的这个 SSD 来做测试。好，那最右边我们是选用2颗 SAS 硬碟，好，来做 RAID 0，然后所测试出来的数据。那没有一定的说要到多快才是一定是最好的，那有些时候这就看你的费用，还有你所使用的设备，还有连接方式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通常以 sequence 的这个速度来看，通常只要是一般的硬碟，每秒钟的速度 VRAM 都会在100 mega 以上，好，megabyte。那会不会有状况是你的 read 是很高，write 是很低呢？哦，我们有些时候会遇到的一些这种状况。那特别是什么？特别是当你有建 read 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read card 上面，它会有一个电池的装置，它有这个 BBWC 或者是 flash 的 FBWC。如果说你的这个write cache 是没有被打开的时候，那我在使用 RAID 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多颗硬碟，所以我可能读取是快速的，但是写入的时候， 是因为没有 cache，所以相对的速度就会变很慢，所以可能这个速度可能会有1:10这样以上的这个差异。所以如果说当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做一点基本的检测，就可以看看，哎，你到底你的设备它的读写速度是多少？那我们有个基准数字之后，那你就比较容易了解。哎，为什么我现在在做备份或者我在做处理的时候，它应该是要多少的速度？好，那介绍完磁铁以后呢，前面我们所介绍的都是一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，那在微软里面有其他的，有官方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来使用呢？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效能监视器，我们可以透过效能监视器来设定一些我们所要监控的指标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效能监视器上面来呈现，来做查看。那甚至它也可以将资料，我们把我们所要监控的这个指标给设定好以后，我们把它输出成 CSV 的档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些 CSV 的档案，比方说你可以汇到 Excel 里面，好，利用 Excel 的这个 Power Pivot 或者是枢纽分析表。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统计图表，那这个就会比效能监视器上面来得好。好，效能上面的图可能会比较单调一点，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Excel 的枢纽分析表来做一些分析。好，这也都是一些我们很常用的方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展示，我们来展示如何透过这些的工具来做使用，还有。如何透过效能监视器来做查看我们的系统效能？哦，当我们从网站上下载这些工具程式回来之后，那它使用方式是非常简单的。我只要这个做个执行，那因为我的是在64位元的环境内，所以我就执行这个 CPUID。那这个是 CPUID 这家公司。所提供的一个简单的工具程式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工具程式，可以了解到我电脑的时脉。那非常的简单。那除了这之外，我还可以看到我的主机板、我的记忆体等等的这些相关资讯。那因为我这一个是一个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，所以看起来这个 memory 里面就比较没有资讯了。好，用 CPUD 这个工具程式算是非常简单。可以很快的了解到我们的 CPU 运算的速度。好，那除这之外呢，如果要查磁碟效能，刚刚我们介绍到 Crystal Info 这家公司所出的 Crystal Disk Mark，那这个就按照你32位元或者是64位元，像这64位元，我就执行这个 Disk Mark 查64。好。那接下来，这里就看你一次要测试的大小，还有你所要测试的磁碟机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所以我这里就选择一次，那就可以选择你要测试 sequence 还是每5.12K 还是4K 的速度。那如果全部都要测，就按下这个 O 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程式，它来帮你做一些处理。好，然后。在一些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告诉你相关的读写的速度。那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各位，就说这个速度当然是越高是越好，但是很多时候你要来注意一下，第一个，比方说你的硬碟是有做 read 的，但是你的 read 环境是没有电池或者是没有 flash 可以让你做 cache 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你的 read 速度是很快，但是相对的，就如同之前所说的，这 write 的速度就会相对的慢。那这样子的状况下会影响什么呢？比方说你的备份的时间就会相对的会比较长，或者是你平常资料在写入的时候就会。比较慢，好，那这一些就是我们必对一个 DB 来讲，你必须要非常了解你的实体的环境是怎么样。那当然， 除非说你今天你的这个环境是架设在一个私有云上面，或者是 A 组上面的 VM，或者是 A 组的 SQL Database，那就不用考虑到那么底层了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架设在一个实体机，那这些得出来数据，你就可能要去检讨一下，哎，这些数据所表达的，那就要按照你的设备的状况来做一些调整。好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效能监视器。效能监视器要怎么启动呢？如果你是在使用的是 Windows 2008之前的作业系统，那你可能就会执行Pongos Monitor 的工具程式。那如果是 Windows 2008含之后的话，那你可以从这个伺服器管理员里面，OK，在这里就会有一个诊断效能，在这里就可以有一个我们的效能监视器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以从这里进来，那跟刚刚我们执行 Performance Monitor 基本上它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只是说被刊入在这样的伺服器管理员的画面里面。好，如果今天我想要来监控这台主机的一些效能的话，我除了我可以用这里加入一些 real time 的资讯，比方说我想要立即的知道磁碟这个比方说我的 write 会不会有 queue，那么我可以在 Prisco Disk 好这里面选择Disk write queue length 就给它加进来，好，确定。加成功，再注册。然后 OK，这里好，然后行政进来，确定，好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看到一个 real time 的数据了。好。可是呢，如果说今天我想要针对我的电脑先建立一个 baseline，那建立 baseline 是做什么用？当以后有效能有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个 baseline 来做一个比对，来了解说，哎，是不是我在这段时间是我的磁碟特别的 queue 的 length 是特别的高，还是记忆体等等的问题，我们有个比较的基准。所以呢，今天如果我要一个比较集中，我希望这个资料是被存起来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可能不是从这里来做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资料收集整个工具这边，我们来做个使用者的自定义的，好，选择新增资料收集器的几个工具，在这边我们选一个叫，比方说建立一个叫 baseline，好，那你可以从系统的范本来建立，或者你要自己手动加入一些选项。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，我想要自己先手动，我想要去得到一些磁碟的 queue length，还有 SQL Server 的这个机体的状况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这边选择手动建立。接着我们就选下一步，在这里我们选择效能计数器，因为这是我们想要去得到一些效能的 information。好。就完成就好了，那这样就完成一个设定。那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启动，它的状态是停止的。我们来做一些设定，在它的内容里面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目录。我们要把这个东西，这个设定存放到哪里去？好，这里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它的根目录，比方说我们吸磁碟机的。temp 下面的 performance monitor 好，选择把它放在这里。那 要不要子目录这里，然后子目录的名称格式，比方说这是年月日，所以这边下面就可以看到，哎，你子目录的样式。好，那如果说你需要话，可以再加入。那如果你觉得不需要，OK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把它取消，不要那么复杂。好，只要加入电脑名称，再加上年月，以便当你有多个的时候比较好区分。好，接下来就可以用确定。这时候针对这每一个的内容，这个收集这里面，我去设定我今天我记录的格式是什么。如果今天我是选择二进位，那我只能把这个资料档再交给 Performance Monitor。那如果今天我的资料呢是想要自己做一些后置处理，比方说就像我们刚刚的投影片上所示范的，我希望把这些资料是放到一个CSV 档里面，我后续来做分析的，我就可以把这个选择是用逗点分隔的 CSV 格式。那我抽样的间隔呢，可能是每15秒，这太短了，那我可能把它选成30秒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我要开，因为我刚刚我们只有做一设定，我还没有加入计数器。那这里就是我要做，计数器就是我要收集的东西。我们就选到我们刚刚的磁碟，然后在这边，我们把磁碟选择这个这个磁碟的 Q 的 length 那我可以选择读取的，这个是磁碟读取的 Q，然后选择所有磁碟或者针对某一个特别的磁碟，然后这里选择读取的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里我加入一个 write 的，也是针对我的新磁碟，接着我选择我们选择一些 SQL Server 的，比方说我们就往下选 SQL Server 的这个 memory 的，好，buffer management，然后这里面有 buffer cache 的 header 的比例，这个加进去。好，这里我就看到效能计数器，那我要放的档案，收集档案名称会是叫这样子，所以下面有个范例，这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设定的这个目录，好，然后呢，它会用这样的一个档名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档名加格式，可以在这边选入，但要不要再加入一些日期啊时间？那因为我这边已经设定好了，前面已经按照每一日去产生一个目录，所以这个就不要再加了。好，就可以套用，确定，好，就完成了。那在一个这个收集工具里面，我可以设定多组那当你可以，比方说，你可以摆磁碟效能的，或者是摆 memory 的，摆 CPU 的，摆 SQL Server 的统计，分成不同的收集器，好，放到不同的目录下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都把它放同一个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做启动了。好，这样子，你就会发觉它这里已经在做输出了。那 SQL Server 的这些相关资讯，还有这台电脑上面的相关资讯，都会透过这一个效能监视器被我们收集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个长时间的收集，那收集下来的数据它可能是蛮多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 Excel 把它做读出，然后来做一些图表啊，或者做一些枢纽分析，然后来比对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就先比较快的先把这个做停止。让大家来看到说，哎，这是有收集到资料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到这里， 我先选择停止，选择停止。OK，它被我停止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到我们的目录下。刚刚我们输出的目录，在这个朋友是选择建立的目录下面产生了档案。说，你发觉，因为我们所设的间隔是30秒，OK，所以这里是4:42到4:05是每30秒，它就记录一笔记录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收集的时间够长，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足够的资讯，那我们就可以拿这样的资讯来做分析。好，这样的我们的 demo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因此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demo，让大家可以知道，你可以透过这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来了解你的硬体的设备的状况。你可以透过 Windows 内建的效能监视器，让你取得一些主机上的资讯，以便让你来了解你的设备是否有一些瓶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